好，弟兄姐妹啊，晚安。今天是5月12号2020年啊，是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的第19周啊。今天晚上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1章，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然后是使徒行传1到4章。好，请你啊打开你的圣经，那我们来一起啊学习这5章的经文。那么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那根据这些啊神学家的研究，约翰福音的记载应该是停在20章的29节。那么20章的30节到31节以及21章的25节经文呢，我们叫做补述，就是啊后面再啊补充的记载。那补充的记载呢，就啊把这个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目的呢，就啊讲清楚。所以你看20章的30节31节呢，他就是说啊，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呢，啊，写作约翰福音的目的也就是在这里。那我们读了约翰福音，从啊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的教训，那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的人呢，就因此得着生命啊，或者我们叫做得着永生。那么在21章第1节以后呢，他说到这些事以后，那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也就是啊，在以色列北方的加利利湖，在那个地方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呢？记在下面。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讲到说耶稣主动向门徒来显现，那么显现以后的事情呢，就记载在21章的2到25节。那这里面呢，我们就谈到说耶稣主动显现，那希望门徒看见什么，他显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呢，我们在谈这个啊，21章呢，我们就不是在谈耶稣复活，因为耶稣复活的部分呢，在20章已经讲完了。所以呢，在21章的部分是要谈一个复活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啊，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向门徒主动显现的时候，门徒在做什么呢？啊，门徒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面讲到有7个人在这个加利利的河啊湖边啊，或者我们叫加利利海。那西门彼得呢，对他们说：“我打鱼去。”那其他人呢就说：“好，我们也一起去打鱼。”可是呢，他们上了船打鱼，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就空手而回。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啊，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那个时候呢，啊，耶稣应该是第2次呼召彼得。那彼得呢，也是整夜打鱼，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呢，叫他把船撑到湖水深处，就打了2船的鱼。当彼得看见这件事情以后，他跟耶稣说：“主啊，啊，我是罪人，我不配跟你在一起，请你离开我吧。”啊，这个当中呢，就看见这个西门彼得呢，对耶稣的信心呢，还在啊操练当中，还不是很完整。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耶稣呼召西门彼得说：“你要来跟从我，就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么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门徒打鱼空手而回的时候遇到耶稣，那么耶稣呢吩咐他们就打了2船的鱼。这一次我们看见也是一个同样的场景，那是在耶稣复活以后，那西门彼得是不是呢又重操旧业回去打鱼呢？啊，圣经没有记载，你只能用猜测的部分去思考。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呢就显现自己呢，啊，让这个彼得来看见，那这一次呢，不再是得人如得鱼。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看见，这一次的呼召彼得呢，是要去牧养 主的羊群。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在21章啊，约翰福音21章，以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他们在劳碌一夜都是空手而回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人的失败，在失望，在挫折之后，遇见了主耶稣，一切都不再一样。那这里面就看见啊，耶稣的理解啊和他的预备，所以呢，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来吃吧，啊，你们来吃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重点啊，一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呢，就为这些门徒啊，很细心、很贴心的预备啊，预备了一个早餐。当他们吃完早餐以后呢，就开始了一段耶稣跟彼得的这个对话。那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打上来的鱼吗？他是说你爱我比这些啊鱼更深吗？或者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啊，彼得可以抛弃两船的鱼去跟随耶稣，所以这一件事情到底主耶稣在问彼得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从希腊原文呢，有另外一个意思，也可以呢，也是一种可能性哈。耶稣在问西门彼得，他说：“你比这些门徒更爱我吗？”啊，比这些门徒更爱我吗？好，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些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明白在这里啊，主耶稣呢是在强调爱的一个优先性，爱的优先性，就是说你是不是啊最爱啊，你的最爱是不是跟随耶稣基督，是不是爱耶稣基督，这是这个问题的地方。那彼得呢就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那当然这个件事情里面呢，我们通常在很多的讲道跟解经书里面也讲到说，彼得之前呢三次不认主啊，这个失败的教训呢，但是他说：“主啊，虽然我三次不认主，但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好，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又第二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同样的回答。那么这一次呢啊，这个继续的耶稣对他说：“你牧羊我的羊。”所以有这样子的三次的问话，三次呢都是告诉他说：“你来牧羊我的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呼召彼得从得人如得鱼呢就进到牧养的方面啊，牧养的方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爱主的传道人呢，就是要来牧养神的主的羊。所以你怎么样知道一个传道人或一个牧师对主耶稣的爱呢？那我们就从约翰福音来讲，就看他这个传道人在教会从他的牧养这方面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是否对这个羊群呢有关心、有爱来牧养他们。所以呢，再来这个耶稣就对彼得说了一件预言啊，他说：“耶稣说，21章18节，你牧羊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我们晓得年轻的时候呢任意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很多的事情呢可以照自己的意愿在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可以照你的意愿来进行，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呢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在这个当中讲到年老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稳重还有限制，当然这当中也讲到这个西门彼得将来要殉道的这个事情。所以呢他说你年老的时候要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也告诉这个在教会牧养教会的这个 啊传道人或牧师来讲呢，牧养啊教会呢，不是啊为了自己，也不是照自己的意愿来行，而是怎么样，会众在哪里，这个传道人就在那里，因为他被呼召要来牧养羊群呢，就是要跟着啊。虽然说我们说牧羊人是带着羊群走，但是牧羊人也是在羊群需要的地方呢，看见这个牧羊人啊的这个牧养。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啊愿意呢啊这个啊放下自己的意愿啊到主所关心的地方，所关心的羊群去。所以我们看见前面呢在讲五饼二鱼的时候，他说主耶稣看见啊羊群没人牧养，看见这个情况呢就怜悯他们。所以呢他就告诉彼得，你要照主所行的去行呢，这就是爱主。那后来保罗呢在保罗书信也讲到说，我们信主以后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在这里面再一次的强调一件事情，神的救赎不只是个人性的救赎，而是全面性的救赎，是整个神的国要降临。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学习这个福音书，学习到约翰福音的最后的时候，那我们再一次的从啊这个福音神的救赎大计划来看这件事情，那啊就是让我们超越哈、啊、超越个人性的救恩，进入到神一个整体性的救恩来看，神要建造教会，神要建造神的国，那我们能够啊有这样子超越的眼光，那我们又看见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那里侍奉。好，这就是约翰福音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要进入使徒行传，我们今天呢是从使徒行传的第一到第四章，在一开始就交代了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写作的对象，就是提阿非罗。那这个使徒行传呢是路加写的，他同时呢也写了路加福音，所以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那使徒行传呢就是啊第二本啊后书。所以在前书写什么呢，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在使徒行啊路加福音在写作的过程里面记载的是耶稣的出生啊，从耶稣的出生开始记载，那第三章就是他的家谱，然后记载了耶稣的侍奉，那引用以赛亚书61章的来宣告耶稣的侍奉呢，他出来的侍奉是什么呢？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所以在以赛亚书呢，他就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然后呢要叫啊这个弥赛亚去这个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去医好伤心的人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啊，这是以赛亚书的这个宣告。那么主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呢就把这一件事情啊，以赛亚的宣告呢来用在他的身上，就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这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所以呢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啊，第就按照四章十八节事工的宣言，耶稣在地上的侍奉。所以我们就了解路加福音的记载就是前书记载关于耶稣的出生、侍奉、教训以及死在十字架上跟复活，那这是路加福音前书的记载。那后书呢就是使徒行传记载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啊，就是延续耶稣的教训，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教会呢是耶稣的身体，就是建立耶稣的身体。那这就是使徒行传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是初代教会将近30年的历史记载，写在这个初代教会 啊，写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以今天我刚才说，我们看这个救恩救赎的恩典呢，超越个人性，要看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啊目的，神的救赎，完整的救赎计划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要延续主耶稣的教训来传福音，来建造教会。那我自己你自己呢，是耶稣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建造，建造的有根基，建造的健康呢，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是整个神国度的一部分，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哈。所以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说我是啊耶稣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我的身体啊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啊，教会呢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情呢，我们在啊很感谢神哈，我们在这个学习圣经上面呢，从去年到今年哈，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跟，很认真的在学习，这就是我们在一步一步的建造我们成为啊一个神的灵要居住的殿，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哈。所以这是啊关于这个啊提醒大家。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就是说使徒行传从哪里开始，他会讲到说从圣灵开始的一本书啊，从圣灵开始的一本书。所以你会看到一开始他就会谈到说，约翰一章五节，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呢一章八节说，当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又有人把它称作是圣灵行传，因为这是一本从圣灵开始的书卷，一直到最后都是圣灵在整本啊使徒行传里面啊做工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见是说啊，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给提阿菲罗，他说这个，然后呢在这当中记载了耶稣呢在复活之后呢，跟门徒相处40天之久，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那这好像是一个密集训练啊。那到了时间以后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告诉门徒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要等候神所父应许的，就是呢，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所讲的，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讲到，神说我要向父求差派保惠师圣灵，真理的圣灵与你们同在。他说你要等候那个圣灵来降临，接受圣灵的洗。那么做完了这个交代以后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一章六节哈，门徒就问了耶稣一句话，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候嘛？那耶稣对他们回答说什么？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交代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要去传福音做见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啊，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哈，就说你看一章六节是门徒关心的事情，是他以色列国要得到复兴，但是在一章七节八节呢，讲到是主耶稣关心的事情啊，主耶稣关心的事情呢是福音要传到地极，使许多的人来得救。所以我们再一次的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得救以后哈，我关心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学习在使徒行传所得到的这样子一个概念，不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我们关心耶稣在一章七节八节交代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装备门徒，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一个使命。所以呢在这里面讲完了这一句话以后，耶稣就啊撑着云彩升天，然后呢这些门徒呢就在耶路撒冷啊就在那边啊预备自己等候，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啊，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看到一章十三节就清楚的交代了耶稣十一个门徒的名字， 写在这里。那因为缺了一个啊，十二门徒少了一个，就是少了卖主的犹大。那么接下来在一章十六节以后就啊介绍这个犹大后来就后悔了，然后呢他就出去吊死啊，出去吊死以后，那么这个彼得呢他们就怎么样另外选举两个人，一个叫做巴萨巴，一个叫马提亚，然后透过抽签呢就选立了马提亚来递补犹大的这个位份，成为十二个啊使徒啊，成为十二个使徒。那么到了第二章就讲到是五旬节，五旬节讲到说这是圣灵降下，有大响声，有大风，有如火焰一般的舌头降在这个啊众人的身上。二章四节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这里面说起别国的话呢，又叫做说方言，说方言啊。二章十一节就说哦，这些人听到了就说他们用我们的相谈在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说的话是啊每一个地方的啊他们的方言啊他们的话。那方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呢会说这件事情，就是说方言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人不明白的话啊，人不明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被圣灵充满呢可以说方言，但是我们要来思考一件事情，说不是说我要掌握说方言呢才能证明我被圣灵充满啊，我们不是用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所以在这里面这些啊众门徒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以后，然后呢彼得跟十一个使徒，二章十四节，他们就站起来高声的说，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原来就是当这些门徒在说起别国的话的时候呢，二章十二节十三节，众人就很惊讶，然后就猜疑说他们什么意思。那有人就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像意思说啊，他们酒醉了在说醉话，这个意思哈。所以呢二章十四节彼得就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啊，要侧耳来听。他说你们想这些人是罪，其实不是罪了，现在才以及才到刚到事出，还不是这个吃饭饮酒的时候。他说二章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好，所以彼得在二章十四节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的，这件事就是前面说啊，他们可能喝醉酒了，那现在要来说，彼得要说他们不是喝醉酒，而是照二章十六节所说的，是照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这个预言说什么？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等等等之类的。好，然后二十一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哈，我们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福音派教会，那么也有人就说这些某某的教会呢是属于灵恩派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在强调的部分就是被圣灵充满就要能够看见异象，要能够做异梦，也能够说方言说预言。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这件事情。我们什么叫做见到异象？什么叫见到异象？我们说我们在祷告，我们作为一个所望者，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灵修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神给我们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一个图画。那所以说怎么样说呢，早期的传道人他们领受的意象就是要把福音传入中国，那这是一个意象。那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意象后来怎么样实现呢，当然有很多的人去传教士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但是现在更特别的就是从中国出来很多的人，包括他们的父母就在我们的身旁，所以我们传福音已经脱离一个地域性的限制，而是在我们的身旁，现在甚至透过这个网络 Internet， 透过微信，我们都可以做到传福音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说这个从神来的一个意象传福音给中国，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包括现在有些人说传福音回耶路撒冷，好，那异梦呢，异梦它指的是说像一个沉睡之人所看见的事物。那你怎么知道你晚上做了一个梦是神要让你看见让你知道的这件事情呢？所以在这里面就打了一个问号啊，这样一个问号。再来我们说说预言，在旧约呢我们读到先知书，读到这些很多关于谈到旧约先知的事情，他们能够很准确的说耶和华如此说，神如此说，也就是说他们从神的领受是可以很准确的说出来，而且后来大部分呢他们所说的呢也后来也都应验了。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说预言呢是一个准确度100%，而且呢是有权威性的。但是呢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包括我们等一下哈要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特别他说3:24，他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所以有些神学家认为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呢已经说预言的部分停止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老约翰在拔摩岛领受这个主耶稣基督，从他领受的这个意象，从他的这个教导里面呢使徒约翰呢他写下启示录呢基本上是一个末世论的预言末世论的预言。所以在那个之后是不是还有说预言的事情呢？那么根据这个 Wayne Gruber， 就是这个股市神学，他写的这个系统神学，他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话语呢？包括现在所谓的灵恩派呢也都同意这样子的讲解，就是说现在的人呢他们说的预言呢是神把一个想法启示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那可能这个想法是跟这个人的思想呢是不一样的，是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但是这个想法并不是100%的准确，不是100%的准确，所以呢也不具有像旧约预言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那样子的准确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这一段话语，说做看见异象、做异梦跟说预言准确的方式，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我今天大概只能去简单的讲到这个部分，那以后呢有空有机会呢再跟弟兄姐妹呢能够把这件事情再详细的讲清楚所以在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这等于是彼得的第一篇讲道。那彼得的第一篇讲道要讲什么？首先他要澄清一件事情，他们被圣灵充满不是酒醉，而是照约珥书的预言所说的，他们是被神的灵浇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主的日子显现的时候，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呢在2:22，他就在讲 这些对以色列人来讲，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定死的拿撒勒人耶稣是谁？他就讲，那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那你们知道这件事情，那但是呢，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这是神原先的旨意，让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也是神会把借着耶稣呢，把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然后呢，再来讲完这一段话语以后呢，他就进入二章二十五节，就讲到大卫，从大卫来讲起，就是说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后裔呢，必有一位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大卫的后裔呢，从诗篇来讲呢，知道说他的后裔呢，他的灵魂，二章三十一节，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你看，照着这个啊，大卫的这个后裔，神的预言这件事情，那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可以为这件事做见证哈。那在这里面，当这个啊彼得的第一篇讲到呢，他从当时的环境来解释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现象，然后清楚的交代拿撒勒人耶稣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神已经叫他复活，然后又从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关于大卫的后裔要出弥赛亚的这件事情又讲得清楚以后，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了，听清楚了，他就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所以二章三十八节啊，我们应当把它背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经文哈。二章三十八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得救哈，怎么样得救领受圣灵。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啊，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啊和你们的儿女。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啊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相信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的复活，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我们个人要悔改，那悔改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接受这个洗礼。当我们接受洗礼以后呢，我们的罪得赦，就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就是我们啊信主的人呢啊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彼得说完了第一批讲道之后呢，他念二章四十一节就说，那一天啊受洗的人啊，就添了三千个人，那么这些人就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啊，彼此这个有团契拨饼祈祷，然后呢，他们就住在一起啊，凡物公用啊，就像是一个共产的生活一样，卖了田产，所以呢，他们就在家里面一起敬拜，一起这个团契啊，这个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就是讲完了第二章，再来第三章啊，彼得约翰到圣殿去，那有一个人呢就坐在那个美门的门口啊，这个人在那边很久了啊，有的解经书说他坐在那边呢也有四十年之久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瘸腿的人啊，那天天被人家抬来放在美门的门口啊，这个人呢残疾的人就是要靠别人周济才能够生活，所以他们看见这个残疾瘸腿的人呢，看见彼得约翰要进圣殿，就向他祈求这个，那是彼得跟约翰就定睛看他说，你看我们，所以很专心的看，他说你看我们，所以这个啊这个人就专心的留意看他们的时候，以为呢会从这个彼得那边得着一些钱财之类的。那彼得说什么？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呢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哈，叫你起来行走啊，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基督的作为，他的神迹借着他门徒继续下去，透过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建立的教会啊，继续的做工。所以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当耶稣来要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要 carry on， 要持续他在地上的工作的时候呢，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们委身在一间教会的必要性跟重要性啊。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人啊，这个人，那么彼得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就可以，他的脚就健壮的可以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能力要给他祝福的时候呢，他就从瘸腿到可以奔跑跳跃，从残缺呢到可以啊开始赞美神。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不完全的人类，给我们在这个啊有缺点的人性上面呢，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工作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教会要给人家最好的祝福是什么？是福音啊。那我们借着周记，周记是暂时的，周记是啊在表达神的爱跟关心，但是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福音带给他。把福音带给他，让这个人的生命呢，从此可以跳跃行走，从虚空到满足。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彼得呢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要稀奇呢？为什么用这种啊眼光看我们呢？以为啊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以为我们是敬虔的人吗？他就在讲，他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列祖的神，我们的所相信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但是耶稣被交在比拉多的手里面，那你们呢，把这个圣洁公义的神呢，给丢弃了啊！你们放弃一个给人生命的主呢，反而要释放呢，要求释放一个杀人生命的凶手。他说现在呢，我们就为这件事情在做见证。三章十六节，今天这个人能够从瘸腿到健壮走路，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名叫你们所认识这个人健壮的，正是他所赐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行这件事情。因为在这里并没有讲到这个瘸腿的人他本身有什么信心哈，所以当这个在美门门口呢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就等于怎么样啊，引起一阵的轰动啊，轰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第四章他说这些祭司和守殿官啊，还有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忽然来了，那我们了解一下，在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常常读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两群啊教派的不同。那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注意到呢，基本上法利赛人呢，好像已经非常少，几乎没有再被提起了，因为对法利赛人来讲，他们认为那位不守宗教信仰。不守宗教啊律法的耶稣呢已经被钉死了，所以好像是在福音书结束的时候就好像告一段落。那现在撒都该人出来，在为什么呢？因为撒都该人是属于啊这个信仰理性的一群，撒都该人不相信有神迹，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开始明白，在使徒行传里面撒都该人在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啊对抗这个门徒传讲复活的耶稣，因为这是他们所不相信的事情。所以当彼得啊这个使一个瘸腿的人能够行走以后，他说这是在传讲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呢，这等于是犯了撒都该人的大忌，所以呢他们就忽然来了，要来捉拿这个啊彼得啊，要来这个对彼得所传讲，你看四章二节，对他们所传说死人复活、啊、非常的烦恼，所以就把他们抓住，然后关押到第二天。但是四章四节告诉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叫做 hint啊，他说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所以有5000个人信，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当他们接下来在四章五节，他们对这个彼得要召开调查庭的时候呢， 他们是有啊顾忌的，因为相信耶稣复活的有这么多人啊，那他们现在要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一开始他说第二天啊，彼得他们被关了一天以后，他说第二天呢，有官府有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那我们从约翰福音已经读到了，这个亚拿是这个已经退休的大祭司，那现任的当时做大祭司的叫该亚法，那该亚法呢是亚拿的女婿，所以呢他们在这当中就来审问啊，同用一个威吓的口吻呢来问彼得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啊，奉神的名，奉谁的名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在四章八节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那我在啊分享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到说啊，之前啊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对他们说，你们将来侍奉会受逼迫，但是你们被抓被交给人的时候呢，不要担心说什么话，因为呢自然会有圣灵把你们所说的话赐给你们。那在这里面啊，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的话呢，就是正好就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讲这一段话的印证。所以彼得就对他们说了这件事情，他说你看看今天哈、啊、在残疾人身上做的这件善事，那你来查问一下他怎么得了痊愈哈、啊、你们众人跟以色列百姓要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会得到痊愈，是因为你们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呢，神已经叫他死里复活了，是他使这个人痊愈。你耶稣是你们所丢弃的石头，他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一个重新建造的一个属灵的啊，属灵的殿的一个根基，一个石头哈。所以在四章十二节他就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在这里面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再一次把耶稣的事情讲得很清楚，把这个天下人间只有唯一的得救之道呢也点指明出来了。那这些审问彼得的人呢，他们看见哎呀，这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是渔夫，就很稀奇他们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一番话跟胆量呢。然后看见啊，那个治好的人就是证据，就站在他们的旁边，就无话可说嘛。因此他们说怎么办呢？啊，外面有这么大一群的人，我们要谨慎处理啊。所以呢，只好怎么样啊？只要恐吓他们一番，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再继续的奉耶稣的名呢，对人传讲福音。那是彼得跟约翰说什么？四章十九节，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呢、啊？这在神面前是不合理的。”啊，所以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教导，就说啊，听从神不听从神呢、啊，听从啊人不听从神哈、啊，在神面前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啊。让我们在这里也记住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些啊官啊这个祭司啊官长呢，他想不出什么样方法来刑罚他们，就只好呢三番四次的恐吓他们，就把他们释放了。当他们被释放了以后，他们就回去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然后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啊。这告诉我们说，每一次我们在主里面啊得着一个啊供应，得着一个拯救呢，我们就是要回到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献感谢给神。所以呢，他们回去以后就把他们的遭遇讲了一遍啊，讲了一遍。所以在四章的二十九节三十节呢啊，他说他们恐吓我们，那我们不怕，而是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来讲你的道，一面呢让能够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让这个神迹奇事呢可以借着你圣仆啊，这个你的仆人耶稣的名来行出来。然后四章三十一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 讲神的道啊。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二章、三章、四章读到这里，在第一章讲到这个他们在等候啊，在等候要被啊受圣灵的洗，然后当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就要传福音直到地极。然后再来在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下，因此他们可以说别国的话啊。那这个彼得呢讲了第一篇的讲道，到了第三章呢，这个彼得医治这个啊在美门口这位瘸腿的人，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到了第四章呢，这个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说出一番的答辩词，然后再来彼得回到啊众人同在的地方，他们同心祷告，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怎么样，就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被圣灵充满啊，就宣告，就大胆的能够宣告传讲福音。所以我们才会说啊，使徒行传呢，你也可以看它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圣灵行传。因为在每一个地方呢，你都可以看见圣灵在做工。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呢，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啊稍微啊跟弟兄姐妹啊讲解一下。圣父呢啊创造了天地，那么这个啊预备啊为救啊堕落啊犯罪的人预备这个救赎的计划。那么圣子耶稣这个第二个位格呢，来到这个世界，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以后，他就回到天上，坐在啊父神的右边。然后再来圣灵怎么样，圣灵来了，当圣子升天以后，圣灵就降下。圣灵来的工作是要持续圣父跟圣子在这个地上的救赎的工作 carry on直到完成为止啊。我们说，所以我们在相信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呢，我们大致上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好，所以呢，四章三十一节，他们啊放胆讲论神的道以后，三十二节就说，那很多信的人呢，就一心一意啊，这个也就是把自己的财产、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呢奉献出来。啊，其中讲到有一个人呢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呢把田地卖了，他把所有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面前。那到这里讲完了这件事以后，第五章就讲到说，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他就羡慕巴拿巴这样子的一个好名声，他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他做的事情呢，是一个欺骗的事情，哎，就是我们下礼拜要开始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的部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里啊，我们还有十分钟剩下来哈，我们今天啊比较短一些哈，那我们。